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五章，阴霾四合。沿着湿滑的陡坡沉入深渊，踪影不见，秩序和清洁，工作和舒适，进步和希望，全部一去不返。汉斯·法拉达，小人物怎么办？1932年，大萧条的魔掌从1930年开始收紧，它对欧洲来说不是一场大灾难，欧洲所受的影响并不平均，有些国家依靠良好的经济与政治结构躲过了大萧条的重创。在各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即使在发生了严重衰退的经济体中，也有一些部门出现了增长。尽管如此，那场经济衰退造成的破坏仍然十分巨大，既深且广，没有一个国家毫发无伤。大萧条期间，欧洲的政治分裂暴露出来，欧洲基本上一分为二，民主得以生存的地区仅仅是西北欧，另外还有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在后两个国家中存活的时间不长。在其他地方，专制主义占了上风，尽管形势也许各不相同，在这个经济和政治都四分五裂的大陆的上空，阴霾在迅速聚集衰退。美国经济的烈火烹油之盛导致了对耐用消费品、汽车、钢铁和建材生产的大量冒险投资，投机的泡沫于1929年10月24日破灭后，美国的经济荣景戛然而止。一位观察家评论说，市场就像发了疯，对企图主宰他的人发起了狂暴无情的报复。惊慌的人们纷纷抛售股票，华尔街一片大乱，股票价格一落千丈，成千上万的投机者倾家荡产，商业信心沉入谷底，工业产值和进口额直线坠落，商品价格下滑，失业率飙升。美国给外国的贷款在崩盘前就已经开始减少，现在美国债权人开始收回原来向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发放的短期贷款。国际经济本已失衡，现在又面临强大的通缩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在劫难逃，被卷入迅速扩大的经济灾难，衰退像传染病一样越传越广。到1930年，欧洲制造业陷入了衰退，大规模失业也从大西洋彼岸传了过来。到1930年夏初，光德国就有190万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制度不堪重负，全国人均收入开始下降，1932年的人均收入仅是1929年的三分之二，通货紧缩席卷欧陆，需求的减少导致价格下跌，民众的购买也开始减少，就连对生活必需品的购买也降到了最低水平，工资和薪金降低了，但随着价格的下跌，仍然有工作的人挣的工资反而能买到更多的东西，所以真正的工资往往有所增加。税收的减少给政府收入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有些国家企图通过削减国家开支来平衡预算，却事与愿违。1933年在伦敦大张旗鼓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是唯一一次寻求国际协调应对危机的努力，可惜一无所成。各国政府应对经济衰退的办法是加紧保护本国的经济。到1930年下，美国已经出现了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作为报复，其他国家也采取了关税保护措施，比如法国对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在1931年增加到 37%， 捷克斯洛伐克增加到 50%， 英国也打破了它的自由贸易传统，自1932年3月起实施 10% 的普遍关税，四个月后又与各英联邦自治领达成交易，确保英国货物得到优惠待遇。对已经在苦苦挣扎的国际贸易来说，出口骤降等于雪上加霜。更坏的还在后面，几个欧洲国家的银行系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1931年5月，由于储户害怕失去存款而发生的挤兑，造成奥地利最大的银行维也纳的联合信贷银行倒闭，对欧洲金融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两个月后，德国的第二大银行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也被拉下水，在储户的挤兑风潮中破产。 欧洲各银行开始出售英镑来增加黄金储备，因而引发了对英镑的抛售。英国试图维持原有的兑换率，但徒劳无功。七月下半月每天损失250万镑，从七月中到九月中，两亿多英镑的资金流出伦敦，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减少到了危险的地步。9月21日，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英镑的汇率应声而落，降了四分之一。1932年，欧洲的经济跌至谷底，资本主义经济陷入空前的崩溃，所有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下降了，但幅度各有不同。英国、瑞典和意大利是 7%， 比利时刚过 10%， 德国和南斯拉夫则到了 17% 以上，波兰更是高达 25%。 这是因为各国的经济结构和他们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同。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法国在经济衰退开始时几乎未受影响，部分原因是法郎在1931年前估值偏低。法国经济中农业占很大部分，农民中相对较多的人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另外，法国还有大量与地方和地区经济密切相关的小型手工业生产，这些在经济萧条初期帮助法国抵御住了华尔街崩盘的严重后果。1929年，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农产品价格，维持了国内市场的繁荣，这也有助于加强法国起初抵御危机的能力。法国政府骄傲地宣称，尽管其他国家面临经济垮台的危险，但它的繁荣政策将持续下去。一家主要的法国日报宣布，无论世界经济萧条的原因为何，法国都能平静以对。经济的健康和法国人民美德的可喜结合，使法国成了世界经济的支柱。这种自高自大很快就遭到了现世报。截至1931年，法国仍仅有 5.5 万人失业，但他已无法躲避陷入国际性经济衰退泥沼的命运。大萧条在1931年终于降临法国后，对法国的影响比对多数其他国家经济体的影响都更持久。整整十年内，生产都没能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法国1936年的出口额只有1928年的一半。1932年，破产企业的数目直线上升，且声势不止。根据官方数字，1935年的失业人数达到近100万，非官方的数字还要高得多。法国为了面子，不肯让法郎贬值，经济复苏因而更加步履维艰。英镑和美元贬值后，法郎的坚挺使法国丧失了出口竞争力。虽然一提到大萧条，人们就会想到工业城镇中大批的失业工人，但是靠土地谋生的人，包括中农、贫农和干零活的雇农，也在那场经济暴风雪中险遭灭顶。重灾区是高度依赖农业的东欧，大萧条造成处处民不聊生，贫瘠豪寒，波兰受害尤烈。波兰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部门很小，政府采取的大幅度削减国家开支、硬撑估值过高的货币等措施，更加重了已经十分严重的形势。当时有人这样描述大萧条在波兰乡村产生的影响：夏天还好，但到了冬天，孩子们瑟缩在茅屋里，从脖子往下的整个身体都装在填满了谷糠的袋子里，因为若是没有这一层遮挡，他们就会在没有取暖设施的冰冷茅屋里冻死，所有人的生活都困苦至极。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同时贷款来源枯竭，利率居高不下，许多负债的人因此沦为赤贫，大批农庄被出售或拍卖。比如从1931年到1932年，巴伐利亚被迫出售的农庄数目增加了 50%， 打零工的农业工人经常找不到活干，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靠土地的产出为生，有时仅能勉强糊口。法国南部一个贫穷村子里的住户每天只吃得起一顿饭，吃的东西只有栗子、橄榄、小萝卜和一些卖不出去的自家种的蔬菜。不出意外，在法国农村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农民对政府、官僚、城里人、金融大亨、外国人和犹太人日益怒火中烧，他们认为自己的困苦就是这些人造成的，这种情绪助长了极右派宣扬的激进主义。经济遭受的破坏在工业区更加显著， 奥地利的工业产值从1929年到1932年直落 39%， 失业率几乎增加了一倍。波兰1932年的工业产值与1929年相比下降了 30%， 失业率也翻了一番。欧洲大陆最大经济体德国1932年的工业产值与1929年相比几乎少了一半。工厂车间纷纷关门，几百万工人失去了工作，造成失业率飙升。到1932年底，英国、瑞典和比利时的工人失业率到了 20% 以上，德国的劳工几乎三分之一没有工作，官方数字是600万。如果加上非全职工人和隐性失业者，数字就到了800万。也就是说，全国劳动人口有近一半失业或半失业。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下面，掩藏着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庞大的失业人口使国家失业保险制度不堪重负，失业工人只能靠微薄的救济金维持生活。1931年，英国政府把失业救济削减了 10%。无论如何，长期失业的人都不再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而是要在济贫法下获得救助。但政府首先必须对申请人进行受人痛恨的严苛的家庭经济调查，来评估他们的收入状况，然后才决定是否给予救助。当时人们说，家庭经济调查只会使穷人更穷，因为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人有工作，另一个人的失业金就会被减。英国威根，一个四口之家的父亲，原来每周领取23先令的失业救济金，但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加起来能挣31先令，结果父亲的救济金被减少到10先令。在纺织业重镇兰开夏郡，经济衰退造成哀鸿遍野，棉纺厂的大部分工人被解雇。1932年，兰开夏郡的布莱克本有一个家庭只靠一个人的失业救济金为生。当他谢绝了远在250英里以外的康沃尔郡的一个工作机会后，政府马上不容分说地停发了他的救济金，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此被切断。难怪在20世纪后来的时间内，甚至20世纪以后，人们一想到英国的社会政策，马上就会回忆起可恶的家庭经济调查。大萧条造成的贫困摧残灵魂，破坏家庭，断绝人的一切希望。1936年初，英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兼社会评论家之一乔治·奥威尔，曾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威根小住，亲身经历了处于萧条之中的工业区的生活状况。几周后，奥威尔离开威根时，一路上触目惊心，放眼望去，只看到成堆的矿渣、死寂的烟囱、堆积如山的废铁、臭气冲天的运河、印满了墓地鞋印又混了煤渣的泥巴路。途中他看到贫民窟的姑娘常见的疲惫的脸，小产和每日的操劳使得25岁的人看上去像是40岁。我目光触及的那一刹那，那脸上呈现的苍凉与绝望为我此生之警戒。一两年前，奥威尔还去过巴黎，目睹了那里可怕的贫困。你知道了什么是饥饿，你肚子里只装着面包和人造黄油。到街上去看商店橱窗，你知道了与贫困密不可分的无聊，无所事事又吃不饱饭，结果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1932年，德国只有 15% 的失业工人得到了全额救济，但即使全额救济也十分微薄，另外有 25% 的人接受紧急救助， 40% 依靠济贫救助，还有 20% 什么救助都没有。一位观察者在一些严重贫困的地区旅行时描述道，全国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官方干预毫无作用，人民生活在壁漏、压抑、满是疾病的活地狱中。严冬时节，柏林和其他市镇临时搭起大棚，数千名无家可归的人每天都到那里去取暖，领取仅够果腹的食物，找个睡觉的地方。全家人都意气消沉。一个14岁的德国女孩在1932年12月写道，我爸爸失业3年多了，我们原来相信他总有一天能找到工作，可是现在就连我们孩子也放弃了一切希望。奥地利维也纳以南25英里处有个地方叫马林索尔，当地唯一的大雇主是一家纺织厂，它的倒闭影响到了当地人口的3/4。在那里做的一项社会学研究表明，长期失业会造成人的麻木、无奈和深深的绝望。 一个30来岁贫困交加的失业工人，有一个妻子和两个营养不良的孩子。研究人员对他的评价是，他没有了希望，只是浑浑噩噩的得过且过，他丧失了抗争的意志。关于波兰的一份报告表明，贫困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往往是灾难性的。好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没有足够的家具让每个人都能有坐卧的地方，食物越来越少，气氛变得越来越无望压抑，这些必然导致家人彼此经常争吵，家庭生活的解体加速，下一步就是人们沦为盗贼和妓女。波兰人因失业而自杀的事件急剧增加，这表明人民生活的实在是痛苦绝望。受害最重的是重工业工人，比如在煤矿、钢铁厂和造船厂等产业就业的工人，像马林索尔这样陷入长期衰落的纺织工业区也是满目疮痍。但大萧条在各地造成的影响并不一样，从1928年到1932年，德国全国的失业人数翻了两番，在以农业为主的东普鲁士，失业人数只翻了一番。虽然农村经济的困境同样带来了普遍的痛苦，相比之下，工业区萨克森的失业人数增加了7倍还多。1932年，英国北方的平均失业率是伦敦的2倍，但平均数掩盖了巨大的差别。在东北部的毕晓普、奥克兰和贾罗，1/2以上的工人没有工作。1933年秋，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 J.B. 普里斯特利为他目睹的情况深为震惊，在他的《英格兰之旅》中写道，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群，不是几十人，而是成百上千人。在南部威尔士工业区的梅瑟蒂德菲尔，工人失业率超过了2/3，但在伦敦北边的圣奥尔本斯，失业工人只占劳动人口的 3.9%。 不过在影响如此深远的经济萧条中，却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英国南半部相对繁荣，吸引着凋敝地区的人逐渐南移来寻找工作，人口的增多造成了需求的加大，进而更加推动了增长。为了满足对新的房舍、学校、商店、电影院和其他设施的需求，建筑业蓬勃发展，郊区不断扩大，于是需要修建新的道路，建筑业又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主要基于英格兰南部的电器工业，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不断扩大，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用电量增加了几乎10倍，这造成了对电器的需求，即使在大萧条期间也不例外。买得起汽车的人也有所增多，主要是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人。机动车市场在经济萧条中逆势增长。汽车制造厂集中的英格兰中部地区，没有像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和苏格兰这些传统工业重镇那样遭到惨重打击。英国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因此扩大，同样扩大的还有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差距。对居于较繁荣的英国南部地区的许多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大萧条中受害最烈地区的大规模失业似乎非常遥远。朝阳产业的雇员和有经济能力享受他们劳动产品的消费者实在是幸运儿。经济危机大大加剧了人们已有的愤怒与不满，也加深了他们对未来的焦虑与担忧。社会因此变得更加刻薄，更不宽容。一个表现是大规模失业加深了对占了男人的工作的妇女的偏见。随着德国失业率的飙升，夫妻两人都工作的双收入者日益成为公众的怒火所向。在法国，对妇女的偏见也因大萧条而加剧。许多人认为妇女应该待在家里和农庄里做妻子和母亲，最多干些女人的活，比如做福利工作或当护士。随着大萧条加剧，妇女被挤出了许多工作场所，晋升无门，在大学里不受欢迎，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歧视。包括在法国政治中，妇女直到1944年才获得投票权。妇女即使能找到工作，比如做店员、秘书或其他的办事员，工资也必然比男同事低。只有斯堪的纳维亚没有随大流加大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瑞典甚至在1939年立法规定，不能把已婚作为不予雇用的理由。斯堪的纳维亚对妇女就业与众不同的态度，是他关于福利与人口政策大思路的一部分，但那里也出现了对人口数量下降和似乎必然会随之而来的质量退化的担忧。 这与欧洲当时的普遍思潮不谋而合，经济危机正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一战以来，对人口下降的担忧是欧洲的普遍现象，法国和德国尤甚，这导致了对20年代中一度得到提倡的避孕的反弹。反避孕的潮流遍及各国，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在天主教国家中尤其得到一贯激烈反对节制生育的天主教会的强烈支持。虽然堕胎在欧洲大部都被列为非法，但此时反堕胎的立场更加强硬。比如英国在1929年将堕胎定为犯罪，任何被定罪意图消灭一个产下即可存活的孩子的生命，定义为28周以上的胎儿者，都要被判处终身苦役。即使如此，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成千上万的已婚和未婚妇女仍然选择堕胎，不仅冒着受到法律严惩的风险，而且还可能因非法手术出错而使自己的身体严重受损，甚至死亡。英国植物学家玛丽·斯托普斯在20年代提倡节制生育的时候，是把它作为改善人口质量的措施来宣传的。一战后，遗传、基因、种族族群的缩小和对优等品种的渴求成了欧洲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问题。大萧条加深了对民族健康的疑虑，人们因此更加支持优生学，或与它意思一样但听起来令人心悸的种族卫生，只通过控制生育来淘汰劣质，改善种族品质，以期提高民族效率。各国在经济萧条期间不得不勒紧腰带，于是照顾社会中无生产力成员的代价变得更加难以承受。在英国，支持优生学运动的不仅有著名的科学家、心理学家和医生，还有包括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剧作家萧伯纳在内的大知识分子。1932年，阿道斯·赫胥黎在他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书中描绘的社会依靠生物工程和思想控制来实现最高程度的社会及经济效率并维持稳定，即将出版时说，优生学是政治控制手段，他赞同采取措施来预防整个西欧族群的迅速退化。一些更为极端的优生学论者认为，除非采取大刀阔斧的种族清洗措施，否则不列颠种族的生理特质势必会退化，以致最终灭绝。他们甚至考虑要对劣等人采取无痛消灭的手段，如果做不到，就对其实行强制绝育。虽然抱持这类主张的只限于少数优生学家，在英国并未得到实施，但他们显示，在大萧条期间，就连民主国家的民意也转向了保守。在德国，让遗传病患者自觉绝育的提案，在1932年纳粹党上台前就提出了，也得到了医生的支持。希特勒政府上台后采取的措施还要激烈得多。不过希特勒政府仅可放心，他于1933年7月14日颁布的法律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拥护。那项法律规定，对各种遗传病病人、身体严重畸形者和长期酗酒者强制实行绝育，在后来的几年内处置了大约40万人。德国用死亡室来消灭精神病人还要等到6年以后。然而推行强制绝育的不只是残忍的独裁政权，1934年所有斯堪的纳维亚民主国家都在民意的广泛支持下通过了法律，规定对某些公民强制绝育，数万人因此受害。法定绝育也并不限于欧洲这个黑暗大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30个美洲国家中的 4.2 万名公民因智障或疯狂而接受绝育手术，大多是被强迫的。在整个欧洲以及更广的西方世界，国家干预公民生活越来越被人接受，这在1914年前是无法想象的。欧洲各国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不仅造成社会思想的激进化，也导致了政治行为的极端化。政治随着阶级矛盾的加剧而趋于两极化，多数国家中的左派都分裂为温和的社会党和与莫斯科步调一致的共产党，二者互相对立。左派努力阻止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却常常徒劳无功。在很大程度上，左派的激进态度是对日益壮大的右翼极端反社会主义运动的反应。在除苏联以外的几乎每一个国家中，大萧条都导致了对法西斯运动支持的急剧增加，而法西斯运动 就是要通过人为制造强加于人的民族团结来摧毁左派，重组社会秩序。危机涉及的范围越广，老百姓就越容易受极端右派的蛊惑。危机对德国的影响最全面，它引起的反应比欧洲其他地方更加极端，当是意料中事。欧洲受大萧条打击最大的经济体，也正是欧洲大陆上最主要的经济体。德国的民主脆弱不稳，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分歧严重，人们对一战的深重屈辱仍记忆犹新，感到自己的文化受到了威胁，经济崩溃加剧了各种矛盾和痛苦，暴力增加，政治的两极无法调和，这一切导致了民主政府的垮台。经济危机之初，即以四面受敌的民主孱弱无力，无法生存，转向专制统治遂不可避免。欧洲有些国家的民主已经垮台，还有的岌岌可危，但德国是所有国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德国有着广袤的领土，强大的工业基础，尽管因经济萧条暂时受到重创，和处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而且野心勃勃地企图修改凡尔赛合约划定的领土边界，这一切都使得德国与众不同。这样一个国家一旦建立专制政府并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就构成了对欧洲和平的潜在威胁。随着大萧条的魔爪日益收紧，社会结构开始解体，意识形态的鸿沟进一步扩大为深渊。看到德国危机缠身，朝不保夕，屈辱无助，四分五裂，人民因自己一度伟大的国家雄风不再，沦落如斯而痛心不已。德国的议会民主结构不堪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它的瓦解为各种政治力量提供了活动空间，而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认为，只有一支政治力量有望带领他们实现民族复兴，那就是希特勒的纳粹党。于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掌握了德国的政权。这个日子标志着欧洲历史上一个灾难性的转折点。在大萧条对欧洲政治与经济产生的各种影响中，德国发生的事情是最大的灾祸。不仅对德国人民如此，而且对整个欧洲，进而对全世界都是如此。